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刘乃伦2018年9月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2019年11月家人辗转得知，早在大约9月份，刘乃伦已被临沂兰山区公检法偷偷枉判八年，投进山东监狱加害。刘乃伦曾被非法劳教三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半，被中共牢狱迫害十年半。
山东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法轮功学员杜兆才、吴瑞芳夫妇2019年12月3号上午在即墨浦东看守所小法庭被非法庭审，夫妇二人均被非法判刑六年，法官草草宣读了判决书，没让任何人讲话。
河北唐山市开平区月河乡西塔村法轮功学员田世胜、田淑兰夫妇2019年7月3日早晨在家被绑架，近日得知两人被秘密开庭，田世胜被非法判刑七年，田淑兰五年，两人已上诉。
四川绵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怀富被中共非法关押八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加州监狱、广元监狱被迫害累计七年半，受尽酷刑折磨。在2017年至18年的非法关押中，他被加州监狱注射大量不明药物，奄奄一息回到家。2019年7月16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遵化市12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庭审。2019年7月6日，河北遵化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同时在凌晨3点多遭到警察的入室绑架、抄家。据说警察进行手机定位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两个多月。遵化国保大队队长缪爱东声称，他们当天出动300多警察。某镇派出所所长也透出消息，内定绑架名额30多人，当天绑架19名法轮功学员。遵化市法院将于2019年12月17日、19日、23日分别对12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这些学员分别是盛金玲、马阔、王瑞玲、林秀珍、张琴、高静茹、郭淑环、卢翠华、王坤、王健、张玉明、田淑学，80岁左右。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工程师曲涛被非法判刑三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交通局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曲涛被非法关押迫害两年零三个月。2019年11月15日，其律师收到城关法院的枉法裁判书，曲涛被非法判刑三年，曲涛已经上诉。2017年8月31日，兰州市西固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了曲涛夫妇，并抢走曲涛的大法书籍、电脑、手机等物及9万元现金。46岁的曲涛被非法关押在城关营派出所的四天中，遭警察吊在树上殴打。四天后，曲涛的妻子被放回家，曲涛被劫持到兰州市西果园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2018年11月2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曲涛，除了曲涛的父母、弟弟、弟媳、儿子，还有曲涛单位的同事、朋友，都是一早坐车从下河赶过来的，准备好参加庭审旁听，却被拒绝，只能在法院的院子里眼巴巴等待着。律师在法庭上为曲涛做了无罪辩护，曲涛也做了无罪自辩，时间达一个小时左右。曲涛夫妇被非法抓捕的第二天，曲涛的哥哥法轮功学员曲源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家也遭到非法抄家。曲源男，50岁，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贸易委员会职工。 屈原被迫流离失所至今。
辽宁清原县红透山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家属要人。12月7日上午，红透山法轮功学员孙淑琴、唐凤英在新宾县南杂木镇发放真相台历时，被南杂木派出所警察绑架。中午，孙淑琴的丈夫脑出血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唐凤英的妹妹、弟弟和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及时赶到派出所要人，警察谎称人已送走。唐凤英弟弟一听没希望了，不去要人了。法轮功学员没有放弃，知道警察在撒谎，跟堂弟说，如果家属不出面，警察会更加迫害你姐。堂弟去了派出所与警察交涉，堂弟平时明真相，很认同大法。期间唐凤英不配合警察问话，只字不说，不签字，不按手印。一小时后，唐凤英被放回。回家路上，同修对堂弟说，谢谢你为法轮功学员做出的努力。堂弟欣慰地说，别谢我，谢谢师父吧。下午2点半，孙淑琴被送抚顺南沟看守所非法拘留。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女导游说，记得把党也退了。台湾来稿。时序已进入2019年年底，台湾台北阳光灿烂，晴朗无云。来到国父纪念馆参观并享受东洋露脸的各国旅客也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在国父纪念馆的园区内传播法轮功真相及演示功法。大陆民众表示，中国国内也有你们法轮功公开宣扬哦。一位女士带着年迈的父母亲经过展板时，父母亲停在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展板前仔细观看。学员上前询问，中年妇女在一旁表示，来了台湾好些天，都看到了你们这些展板，但我在中国国内就了解了，国内也有你们法轮功公开宣扬哦。我在公园就遇到过，在公园算是公开了吧，这些事我都知道，所以我带老人们出来都不阻挡他们看。临行前，老太太还拿了一本真相资料带回去慢慢看。加拿大年轻人说，祝福你们努力的目标早日到来。一位来自温哥华的年轻人经过真相点展板时，仔细询问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原来他自行创业，为了洽谈合约曾去了北京一个月，因为中共对新疆、对香港的暴虐恶行，他最后决定不与共产党牵扯有任何生意往来。而且西方社会现在已经越来越看清中共的邪恶了，那是魔鬼行为。他还特别问了学员，你们在这里传播真相，会被中共威胁恐吓吗？我希望你们平安不受干扰，也祝福你们努力的目标早日到来。这位年轻企业家特别将揭露酷刑迫害的展板内容拍到手机里，并表达同情。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我感同身受。信仰是自由的，我与你们站在一起。女导游告诉旅游团成员，找到了法轮功就对了，记得把党也退了。一位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导游向旅游团成员详细说明入园参观的注意事项后，一手指向法轮功真相点说，几点几分，我们在法轮功这里集合，法轮功是一个指标，在台湾旅游，法轮功是一个指标，找到了法轮功就对了。记住哦，几点几分在这里集合， 记得把党也退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福相随，92岁父亲的故事。大陆来稿，我父亲今年92岁，是50年代东北工学院东工的毕业生。他生性乐观、开朗、健谈，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1998年，我的姐姐和我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002年，我因为大法说公道话、讲真相，被非法判重刑，关进监狱。老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埋怨我的话，他知道给我写的信一定会被狱方审查。每次给我写信时，他都含蓄地鼓励我。父亲一生的经历使他深知共产党的残暴和邪恶，但他抱定一念，我一定要保养好身体，一定要等到我儿子回来的那一天。于是他开始锻炼身体，自己创编了一套健身操，每天坚持着，到现在已经坚持了10多年。我熬过10年冤狱出狱的那一天，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父亲。他抓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儿啊，爸爸以你为骄傲。我教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相信，于是他把这句话加进他的健身操中，每做一个动作就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能念上千遍。父亲现在每天自己上街买菜做饭，遛狗，坚持锻炼，上7楼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口气就上到顶。他看起来面色红润，皱纹很少，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岁数，无不惊异90高龄却如此健康。父亲现在每天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上电脑翻墙浏览动态网，看被中共封锁的真实消息。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的他，对共产邪党的丑恶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马上打出来给父亲看，他读后感叹道：这本书写得太深刻了，简直把共产党揭露得体无完肤。前不久，父亲拿到了相关部门补发给他的长期被拖欠的全部工资，该涨的工资也涨了，真是好事连连。父亲现在常说，看来我活到100岁是没问题了，我要继续好好活下去，看到共产邪党的灭亡，看到大法昭雪的那一天。父亲经常特意把动态网上看到的消息告诉我，对未来越来越充满希望。他说，看吧，形势越来越好，恶党越来越支撑不住了，现在全世界都在围剿共产党，恶党已经穷途末路，我们就等着看好吧。
黑龙江通河县前进公安派出所所长刘培敏遭恶报。通河县前进公安派出所所长、原国保大队队长刘培敏涉嫌职务犯罪已被关押。刘培敏身为派出所所长，纵容通河县赵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找人顶罪，致使赵丽黑社会性质组织部分成员逃避法律制裁。刘培敏在担任通河县前进公安派出所所长之前，曾长期担任通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一职。在他任职期间，是通河县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在他的构陷下，通河县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重刑，最高刑期长达12年。这些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内不同程度受到了酷刑虐待。刘培敏知法犯法，为了非法重判法轮功学员，一张传单按2张累加计算，在非法搜查抓捕法轮功学员过程中，以执法为名行抢劫之时，不仅抢劫法轮功学员家的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同时还抢劫法轮功学员家的现金。在释放法轮功学员时，刘培敏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的罚款，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从未开过任何票据。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9月24日、9月30日在7楼大法庭公开审理了通河县赵丽领导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 道外区检察院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刘培敏提起公诉，现在判决书没下来，刘培敏正在被关押。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